各位好，今天是2月1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啊，早上一起来，我看李老师那发了一篇那个别人的投稿，说是呢，某地这粮食局家属院网格员呢发布一通知，说是要各社区啊拆除“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相关内容，并需要在拆除过程中呢，全程拍照留存。这段话呢，确实是出自咱们圣上的这个尊口啊，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三卷，作为他的代表性的一个话语呢，曾经张贴在中国呢，就是全国的这个各级党政机关的这个反正各种位置上吧，这也不重要了，贴哪儿都一样，跟贴那符似的，都哪儿都贴。那这个东西一直以来呢，也是大家嘲笑的一个方向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它逻辑上不太通。它原话是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什么呢？是打江山做江山，江山就是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如果你又打这个江山，又做着这个江山，对吧？然后这个人民呢，就是这个你被打被做的这个玩意儿。那如果你要是用这种模式来说这个话呢，你当然了，但我们也就知道嘛，因为一直以来他们共产党都把人民群众当作他的血肉长城，对吧？来这么看待，也是那个任何代价当中的那个代价来这个再来定位的，应该就这么讲。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一直就这句话呢，就虽然是说跟贴的跟狗皮膏药似的，但是呢，一直也是成为大家嘲笑的一个对象。这回呢，如果这事儿真的呢，它被拆除了，说明呢，上面这帮人吧，脑子终于转过劲儿来了。说这种话呀，最好还是给他，让他别这么留存着。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咱们圣上失去权力的一个象征，对吧？咱听床师嘛，那肯定都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上分析他什么时候失去权力。是这样的啊，就不要想这么太多了。中国的这些这个确实是啊，关于题字这一方面呢，是有自己一套在下边玩的潜规则的。一般来讲呢，就是你什么官提什么字儿，这个呢是有一个或者是你题字挂的那个范围，基本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说法的。你比如你县委书记能不能题字？能题字啊。但是呢，一般来讲，如果你这现有国企，或者是比较大型的这个企业，就是说，央企，就这央企的这种地方，你轮不着你提字。那你那个能提的是在哪儿呢？甚至你县办企业，就是只要它是国资的，你都提不了字。那只有它那个县的，您这个县的什么呢？您这个县的民办企业，可能您能提个字。这个还是人家哈着你。那实际上来讲呢，很多的时候呢，你要是说想把这字儿提到这个，就是你管辖范围有多大，你的字儿呢就能提到这个你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是一个潜规则的事情。那像国家级的领导人呢，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提字的模式。比如说吧，正国级的领导人提字，那大概而言就比较多一些，对吧？那副国级的这个呢，就会少一些。咱圣上上台之后呢，基本上题字这件事儿比较少了。你看现在这个七个小矮人里吧，他其实你很难看到这个他们这些人的题字。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讲啊，原来啊各级的有各级题字的这个范围大家也都默认，但是现在呢整体权力呢基本上都归在这个咱圣上一个人的这个名下，所以呢这个题字或者是说这种全国性的这种满处张贴这种口号型的这种狗皮膏药，那只有他能说，原来还有些其他的人可以说，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没人说了，正国级大概是如此。那一般来讲铲题字会铲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呢？是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呢，我看一眼这个刚才这小本本啊，咱有小本本的，真的。一个呢是这个落马，这是肯定的。我们原来看的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像陈其同啊，他们这个陈良宇啊，他们原来都有题字。我记得陈良宇应该是有。然后呢就把这些这个人的题字都给铲了。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就是提的那个比如说校名，像这种地方他都给铲掉，就是你另外再找人写吧。所以现在好多是岔开说一句啊，好多就是新的企业宁可找这些书法家花钱去题字，免得呢到时候自己还得铲，还得付一笔成本，而且呢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所以现在这帮题字也会少一些，这是一个。落马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失势了。 你比如说像这个，像原来储君胡春华，胡春华曾经也提过几个字。然后呢，现在呢，基本上而言，能敲磨声的，给他给去掉的，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家企业是胡春华提了一个字，然后呢，借着重新装修的名义，就把他这东西给铲了。知道这哥们儿起不来了，不可能再让他起来了。当然，如果万一说这冷灶重新烧起来的话，他要再起来，那我就把这东西，那东西都是放在那个库房里的，然后再给弄出来就好了。重新我再装修一遍，对吧？就可以，这大概是这样。这是失事。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不合时宜了。不合时宜的有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蜡烛。蜡烛的很多原来那些字啊，都是就是就不是题字，就是它的语录啊什么都满的，你那比现在咱圣上这狗皮膏药还多呢，就直接就很多的这个地方都给铲掉了。或者呢，也是用装修，或者是刷漆，或者怎么样的名义，咔咔就给抹了。我们原来比如说他说的像是一些什么文化大革命隔个七八年再来一次，哎，然后包括其他一些这种话都没有了。那现在有的一些东西呢，就是实在是没法去掉的。你比如说天安门城楼子上这个口号，然后呢，以及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上面那些话，这些都还在。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为人民服务，就这个东西一直还在，啊，一直是还在的，各个地方都还是有这个碑，就是跟那影碑似的，为人民服务，这地方还有，那他的，但是呢，他呀也没有说真正都给去掉，你比如说好多那个雕像什么的还在嘛，对不对？那比如说那个招手打车的，我们都一直说招手打车那个雕像，大家都还在，那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另外呢，也有一种呢，就是形制不太一样的，是那个，就是咱蜡烛不是喜欢读书嘛，尤其喜欢读古书，他马克思主义那学的怎么样不知道，反正那个他古书这个《资治通鉴》学的挺好的，就是经常呢，他两只手哈，就这个就是拿着一卷书放在自己小腹跟前，这个呢就如果你是一个剪影的话呢，就容易看着说他是那个他可能是在撒尿或者是撸管，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还基本都还在，大概就是这样。另外一种呢，就是像圣上这一种，就是发现其，就是发现他那个有点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成为笑料了，就把这东西呢给去掉。比较重点、比较著名的啊，他有一句话叫做"功成不必在我"。曾经在那个高速上有好多的这样的广告大牌子，"功成不必在我"。中国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左右读的，就是你可以从左往右读呢，也可以从右往左读，因为咱们老祖宗这块也是从右往左的这个写字的顺序。然后呢，功成不必在我，反过来读呢，就是我在必不成功，这个就比较要命了，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在日本有时候我也特困惑，怎么呢？就是日本的那些那个招电招啊或者怎么样的，他有时候你拿不准他是从右往左读呢，还是从左往右读，他也有这问题。这英文就好得多，对吧？这个你还是你至少知道怎么读。那像这样的这个呢，就后来在高速上你就没很少能看到这个我在必不成功这几句话了，就但这个就属于这种。那像这样的这种语录呢，经常的会出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共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方面呢，反应比较慢，它是反应比较慢的，所以呢，它往往经过了很长时间，上层才能反应过来说，哦，这个又成笑料了，对吧？那我干嘛呀？我就赶紧给它去掉，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吧，咱们圣上啊，他的语录啊也比较多。就是我其实很多的话呢，都已经成为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吧，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看见没？撸起袖子加油干，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那个就大概就是这个就是属于这种撸起袖子，这就是他特别什么呢？特别的这个特别质朴的一方面，这种语录曾经有过呀，对吧？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哎，这你看质朴吧？这我一直说咱圣上质朴刚健嘛，对不对？就是说这样，那质朴这一块呢，什么撸起袖子加油干呢？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刚健怎么说呢？叫什么？踏实留印，抓铁有痕，刚健吧？特别刚健，对不对？哎，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以人民为中心，就是特别俗的一些话也都是有，对吧？就像什么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什么呢？就是他根本他就不跟你，他不讲逻辑， 中很多的话其实确实也不讲逻辑啊。然后呢，这个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那你看这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又质朴又刚健又俗，对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大概他的这些话呢，就是广为流传都是如此。你不能说人家没有学问。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真正说有学问的人，那都把那些大学问说得通俗易懂，对吧？就说实话，我这人就是有大学问的人。你看我什么时候您听我节目一说起来有那么多概念都没有，那都是咱都是消化完了的，用最普通的话跟大家讲这事儿。尤其是咱讲到咱圣上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这个通俗易懂，对吧？大家都听得明白，对不对？大概就是如此。那圣上也是这样的，对吧？而且圣上还有一句，就是一直以来都被传颂的话是什么呢？最有名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你这句话就说的特别总结性特别强，跟他原来那些几乎就不像一个人说的。我怀疑，相当怀疑是他的那些笔杆子给他提炼总结了一个，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儿情啊，就是不要去想他说是不是失去权力，或者是说什么落马，或者如何什么。说白了就是终于很咱们非常缓慢的，就是说神经反射比较慢的宣传部门觉出了这句话已经成为笑料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话给去掉就算完了。哎，就是如此，不没有什么其他的奇怪的事情可言，对吧？当然了，以圣上的质朴刚健的这个造词的能力，将来未来如果他还能够踏踏实实的再活几年的话，这种东西呢还是不会太少的。各位可以到时候去继续去总结，继续去嘲笑，继续去那个去用某种程度的颂圣啊，这也是大家应尽的，作为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大概就是如此。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事儿呢，跟大家讲一个特别应该注意的东西啊，就是好多人呢现在呢是拿着身份了，对吧？是不是这个拿着这个身份呢，就是说等于是双重国籍，对吧？什么是双重国籍？各位应该也都是知道的。那本来的来讲啊，本来说呀、啊、哈，这个双重国籍呢是一个就是黑不提白不提的事情，就是你拿着这个，你不去把这个中国的护照给取消，然后户籍给取消，然后呢你还在这边拿着这个外国的国籍，对吧？其实双重国籍对中国的很多人呢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事情。要搁我，如果说啊，我都希望会拿双重国籍。为什么呢？是因为您看啊，一边呢拿中国的国籍，你去回国，对吧？人家不会说让你只有，比如说我拿了这个日籍了，哎，这我这申请这日籍下来了 ，OK， 好，那我呢就拿着这个日本的护照，我去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那如果拿着中国的护照呢，我就可以回国。就如果我还能回国的话啊，如果的话，那当然我肯定回不去了。这个去那边呢就不受这什么限制呢，不受这个14天的这个限制。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印象里现在是日本又是就是中国对日本还是单方面的免签有十几天的时间吧，我记得是14天还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差不多这个时间。我的一些朋友们呢没有这种能力去拿双重国籍，他往往干什么呢，就是拿永住，然后呢为什么不拿这个日本国籍，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家里还有老人，有时候要回去，那个原来的那个免签的天数可能不太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有些人呢有本事拿到这个双重国籍，就是我不把这个原本的中国护照剪角上缴，或者是其他一些不去把这个户籍给去掉，那他当然这方面就是更方便一些，对吧？ OK， 现在中国呢在严查这件事情，因为中国呢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好多国家也不承认，但是呢它是隐性的不承认，不会是说直接给你干掉这事儿，你拿别人国籍别的国籍人家也不管你而已，对吧？他不操这心。那我记得是美国是不是这样，我不太清楚啊，它的国籍法是怎么规定的。那像中国呢就是现在严查这件事情呢，就很多人被抓到这儿了。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被抓到，但是有些就会被抓到。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现在来讲也是属于那个生物技术了，就是生物认证。你在这个进出中国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指纹验证吧，生物信息认证。就为什么说很多人就是说散人，你要不然你换个国籍再回国，他不就不知道你回去？他不可能海关人都认识我这张脸呢，对吧？对吧？这个其实首先第一个啊，你记住这个。所有的人脸识别早就应用在海关这一块了， 这是第一件事儿。你现在的这方面的技术非常的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你整个的生物技术、生物信息是被录入的。你看这回我去那个去，我前两天刚跟大家说嘛，我说我现在换护照了，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日本的国籍嘛，所以呢，我去还是要去那个大使馆换护照，时间到了嘛。然后大使馆非常踏实的给我把护照换了，非常的快。态度其实还行，虽然脸比较冷，但是呢，人家说话还是挺客气的。也可能是我当天是第一个业务吧，这是他办的第一个业务。当时就是摁指纹的嘛。你到国内的话，你去任何你拿着什么护照，你指纹不能变了呀。除非您跟那个叫什么碟中谍似的，那您咱就单说对吧？如果你要没这个技术，没这个能耐，你拿别的护照，你肯定来讲你还是指纹没变。所以你还是回不去，就是他只要你一进海关一弄指纹，夸叽原始信息就给你调出来了。那为什么他说不愿意让你作为双重国籍在这边在进出这中国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国籍法确实这么规定的，原来一直也在查，只不过呢他的这个查的力度呢没有现在这么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是一个利益的东西，就是你在这边他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你不能说完全没有福利对吧。你要是说你的这边的你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福利了，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吧，咱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咱们叫的那个，好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中国人是不是没有什么福利，其实也不全是，有些东西是有的。比如说吧，你是农民，你比如说你是福建或者哪儿的农民，这话不是开玩笑啊，就是这个很多的那地方人，比如说福清啊什么这些地方的，他原来偷渡过去了，然后呢拿自己有中国的护照，但是他又有这个当地的身份对吧，比如美国的身份，但是福清或者其他地方那些农民他去国外了，村里这个地他还在，这大家一下就清楚了吧。你在城市里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因为你的房子什么的这是有产权的，但是没什么关系，它是有你个，至少你有一部分是个人的，这个可能问题不大。那原来的这个福清，比如说这个福建或者广东还是去浙江沿海温州这一边，那有城市的，就你不是城市的户口，你是农村的户口。那农村这一边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分红，就是城里的这些不是乡村的这些企业的分红对吧，它是以户籍为单位的，就是说你是在这儿的人，甭管你在哪儿，你就有着一份儿。你的这个土地，说你虽然不在村里住了，但是这块地还是在你们家名下的，你们家现在的这一块地搁在这儿或者宅基地什么的，它就有你这一份，有你这一份你就多占一份，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你可能是你没有这个，你不用这边的医保，或者你可以不用没有这个退休金，什么你都没有，但是你这块有没有，你是有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所以就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在这种的情况下，那他就一定会把你的这个双重国籍这事儿给你干掉，然后让你去这个把你的户籍消掉，这个就能腾出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甭管是钱呢、啊、还是这个物啊都可以腾出来，这简单吧，就是这么，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吧，哈，主要的来讲，现在你如果说拿到外国的国籍了，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它也是要归口管理的。就是中国在海外的这个对于华裔的这个就是海外的中国人的管理啊，它是分片的。比如说吧，我就不算是这个他一个范围之内，因为你没有拿到他的国籍。你如果拿到日本国籍了，或者说我拿到美国或者甭管是哪儿的这个国籍了，那就不一样了。甚至于他很简单，有几种模式。比如说吧，你要是说你要么拿绿卡，你像在日本这一块，你比如说我拿的是经营管理签证，对吧？是一个长期签证，它并不是一个绿卡，就绿卡相当于永住嘛，对不对 ？OK， 那是一个管理范围。另外一个，你拿的永住了，如果他知道了 ，OK， 那是一个管理范围。你拿到了这个国籍，你拿到他的国籍了，这又是一个管理范围。它是分成不同片的。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不知道你拿的是哪个国籍，他拿的国籍或者怎么样，他在这方面呢给你的管理，包括他对你的这个一些什么态度啊，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统战的工作呀，他很可能呢就是无法有的放矢。这个也是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落实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这几个原因，所以呢就现在就管理就比较严了。 那至于说各位，你们说要不要双重国籍？我要是知道怎么能拿到这个，就是把这种事儿给办下来，是双重国籍这种事情是可以能够有的。你别看说是你要去弄那些什么公证过的这个是你退籍的声明啊，包括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真想干这事儿，你肯定能干得了，这是毫无疑问可以干得了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东西你，但是我这么觉着啊，你要是说为了回国方便，你去找这麻烦，犯不着。尤其是呢，你只要是在双重国籍的状况下，中国的国籍法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它只承认单一的国籍，如果你还有中国国籍的话，它本身就有对你的管辖权。就是你拿到了美国国籍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中国这不承认你的美国国籍，因为你还没有去注销你的中国国籍。有任何的事情，他不按照说两方面你是外籍人士来跟你去讨论，他按中国这块来讨论。所以呢，对自己这个，如果你当然你觉得说，嗨，反正也无所谓，对吧？我也不干这个祸国殃民的事儿，对吧？祸国殃民的都得有一定层级才能干这事儿的。那现在我又不干这事儿，我也不走刑事，我也没什么民事这种关系。你觉得说自己可以，那也不能说什么。但是万一有什么问题，那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能够说让你这个就是至少获取在比如在中国大陆获取领事保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虽然中国的这个领事保护是一个就是按北京话讲叫味儿事儿，就是瞎扯的事情，但是呢，其他国家的这个领事保护呢，其实呢是有一定效果的，不敢说一定会有啊，但是它会有一定的效果，至少它可以抗议啊或者怎么样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涉外案件来讲，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持力度的，它是会有一定支持力度的，所以呢。你如果说你是拿着双重国籍的话，你中国这边没有注销，你因为你原本就是中国的国籍，对吧？然后呢，你用欺骗的手段，或者是说其他一种模式，你获取了外国的国籍，那这个你的行为，首先第一个你是违法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谁先你先是那个国籍，他是有一个优先权的，所以他的这个领事保护是没有，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介入的。有的时候我因为原来做记者的时候有过这种案例，不是做记者，就是说跟朋友在一块，有的时候有这种案例，就是呢他原本是中国国籍，然后拿了国外的国籍了，结果在这边出了一个事儿，然后寻求这边的外国这边的领事保护就没办法，因为人家也跟他说你没有真正去注销这个国籍，我也没有办法，我这边也不允许双重国籍，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是给你提供保护，因为你首先你是犯法的，而且你第一个你原国籍是什么，你就只能按这个走，这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宁可是麻烦一点，对吧？宁可是麻烦一点，如果说你不是说那么着急回国或者怎么样的，你尽量的还是能够说把这个单一国籍，就是说把中国的户籍给注销，国籍和户籍都注销掉比较好一点。那当然你也有可能说因为这边的利益比较大，对吧？我刚才说了，如果这个土地或者是说宅基地或者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包括像农村企业的这些股，就村里办的企业的那些股份之类的股权，只有村民才可以，有户籍才可以，利益比较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实际上而言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中国国内生活的，就拿着这个外国的国籍，双重国籍，在国内生活，在国内呢，用自己的这个，因为他长期在国内生活，他需要国内的很多的这些比如身份证啊，手机啊，包括其他银行账户啊，他比拿的这个中国的户籍，他是比较方便的，对吧？你生意也在这儿，你生活也在这儿，你只是去国外拿一户籍而已，拿一国籍而已。所以呢，他就希望自己还能够保留这个，然后呢，就是两边吃嘛。对吧？两边吃两边得利，我是这么想这事儿的。就是谁都愿意，就是叫什么呢？就跟有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个姑娘，对吧？村里一姑娘说那个一个呢是想有两个人都想娶她，一个呢是人挺好，也有学问，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呢家里有钱，但是呢人呢就是长得会差点，比如说长得跟我这样似的。然后呢说你要嫁给谁比较合适？她说呢叫东食西宿。就是在东边呢吃饭，那在西边呢这个 在西边呢睡觉，就是跟这个好，就是看着顺眼的这个小伙子去睡觉，然后呢吃的比较好的这地儿呢，生活比较好的地方呢，我去吃饭去。那这种情况，如果你真是说就是说像这种东食西宿这种模式，你非得是要这么干的话，我个人觉得你早晚会倒霉。因为中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对这种东西的把控越来越严格，而且他也怕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怕的是这种间谍。因为你如果只是海外的这个，你拿着你在那边只是一般的生活，对吧？他无所谓，你都拿了国籍了，你还要回国来这边，反间谍法这一块也有很有可能会找到你的麻烦。就是他会有这种，他会对这种东西会有一定非常强的警惕。尤其是原来啊，我跟大家讲啊，原来可能还好，比如说你在海外那叫镀金，现在是不是这层是镀的这是金呢，还是镀了一层其他什么玩意儿呢，就不太好讲了，对吧？也可能给你的海外经历变成了在你身上刷了一层屎，这是也有可能的，因为整体的社会氛围在这地儿了。那各位你们就琢磨好了，是不是说还需要保留这种情况，你直接你拿着国外的身份可能对你还没有那么警惕，如果一旦知道你是这个双重国籍，对吧 ？OK， 或者有这种怀疑对你的在国内的一些东西，那他就直接就给你打入另册了，很多的时候你会很麻烦的，早晚会这样。你看原来就是说，原来我们都知道共产党从哪一开始就有这个嫌疑，您比如说当年那些华侨，对吧？回国那遭了多大的罪，那还是一片赤诚投奔你来的，他从来这些人没把这些共产党没把这些人当成自己人，他都是当成另类，用你的时候用你的钱，用你的影响力，用你的知识，没毛病。但是只要是说任何的一次运动，倒霉的全是这帮人，没有，几乎没有这个没有能够剩下的，有那么一两个，可能也就是说实在是没办法必须得用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让他们在这块这么待着，否则的话就是如此。千万记住这件事儿，共产党是翻脸不认人的，有用的时候你是这个你是白月光，那个没用的时候你就是牛夫人。大小你有用的时候应该啊，我记得原始台词是什么啊，小甜甜，没用的时候你就是牛夫人。大概就是这样，千千万万啊，就是说，我觉得啊，只要利益没有那么大，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还是赶紧啊，去到国内，把这个户籍注销就算完了，真的别跟他较这劲了。这些年吧，就越看这个东西，这种对立就越深，然后你身处两边，你又不是咱圣上骑枪磨弹，那弹都磨成那德行了，您那个小弹子儿，是吧？那稍微的一磨，这不就磨平了吗？然后还得不偿失，何苦来哉？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